顺从啊。你呢？
长，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希鲁雅的儿子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筛的众臣仆说，我亲生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示每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地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最后一处我们要读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七到十三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这里有一个小字，说崴脚或作走差了路。我们圣经就读到这，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和众弟兄姊妹一同，主啊，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实在我们承认，主啊，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有很多不明白，主啊，愿早晨这一点的时间，主啊，无论是讲的是听的，我们众人，主啊，没有一个人是觉得我们是已经得着的，主啊，实在是愿你的话，主啊，因着你自己名的缘故，你来越过人一切的软弱，主啊，把你自己要说的话说在我们的心里，主啊，除去言语当中一切的掺杂，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你在你的聚会当中来得荣耀，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是撒母耳记下的这一段经文呢，在圣经上面里面记录了在大卫的后半生，他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机。我们知道大卫这一生他遇到过很多的危机然而这一次的危机呢，却源自于他自己的他自己的错误，他自己所犯的罪。那为着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人对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没那么熟悉，我就简单的花个几分钟的时间把这个故事，这五章的这个故事稍微给大家理一下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大卫带领以色列人打下了耶路撒冷城之后，把约柜运到城中之后呢，圣经上有这么一段描述，他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卫和百姓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约柜也进来之后呢，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或者大卫王他自己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安稳的这么一个时代。可是时代呢，环境安稳了，罪呢却在人的心里面发动。他偶尔呢看到一个貌美的妇人叫做拔示巴，大卫呢就想娶过来为妻，所以当时呢他就用手上的权力和权柄设计了一个圈套，让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乌利亚是以色列军队的一个长官，那么他就用这样子的圈套，用他手中的权力呢，使得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战死在沙场。 就有了我们开始最一开始第一节第一段我们所读的撒母耳记下九章十二章九到十二节那里，神借着先知拿单的话来责备大卫，并且宣告了在大卫家所要有的审判。后来呢，大卫的一个儿子叫暗嫩，玷污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叫他玛。事情之后呢，不仅不愿意娶他玛为妻，反而更加的恨他，羞辱他。这也在他玛的亲哥哥叫亚沙龙的心里头埋下了一个仇恨的种子。所以这是发生在大卫家里的事情。那大卫作为一个父亲呢，家里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圣经里面只简简单单提了一句话，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撒母耳记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一节那里，说大卫听见这事就甚发怒。那我们没有看到大卫真正的在这里去处理这件事情，他也没有很注意到仇恨呢在亚沙龙的心里面一点一点的滋生。所以两年之后呢，亚沙龙找到的机会就把暗嫩给杀了，把大卫的儿子暗嫩给杀了。杀了之后他又逃跑了三年。后来呢，大卫想念亚沙龙，在这个约押的帮助下，就把亚沙龙呢这个大卫就允许亚沙龙再回到耶路撒冷，可是却不愿意见他。亚沙龙虽然人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大卫没有见他，冷落了他大概有两年的时间。那么在亚沙龙强烈的要求下，大卫呢终于见了亚沙龙。我们很多读圣经的人呢，读到这儿就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好像过去了一样感觉父子应该和好了应该这个事情应该告一段落了可是又过了四年，亚沙龙呢在笼络了一帮人之后呢，竟然造反了。我不知道亚沙龙是一开始他回到耶路撒冷就想造反，还是在大卫冷落了他那段时间的仇恨在他的心里面更加的滋生。圣经没有讲，但是最终他造反了。圣经上说叛逆的事派甚大，跟从亚沙龙的人民也日益增多，于是就有了我们所主要读的这一段的故事，就是亚沙龙带着这个反叛的军队要打进耶路撒冷，然后这个大卫要逃出耶路撒冷的这么一段故事。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前前后后十几年的时间，在大卫和大卫的家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有着这样彼此的联系有着分不开的彼此的这个关联。从大卫这个人个人的犯罪和失败开始，就带进了在大卫家中和这个百姓中间的很多的难处。神呢也借着这个罪的后果借着亚沙龙的这个反叛，在这里管教大卫。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圣经曾经借着撒母耳的口呢讲到这个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讲，合神心意的人绝对不是一个不犯错的人，也不是一个只犯小错不犯大错的人。我想我们都可以认同，大卫在这里犯的错已经不小了，足够大了，在任何一个时代叛逆的人都有。但是在亚沙龙谋反的时候，圣经上讲是这个声势非常大，很多人起来跟随他，要起来攻击大卫。我们也能看到大卫确实在那里让一些人跌倒。这里面如果你有兴趣你去读这段历史，我没有办法把这段全读下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人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一个人，叫做亚西多福。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圣经再往后一点就会触碰到这个人。这个人他应该是拔示巴的爷爷，他自己的儿子和拔示巴的丈夫，也就是他的孙女婿，都是以色列国家的勇士都是大卫手下的勇士，他自己是大卫的谋士。他在这个事情上被仇恨紧紧的抓住。其实从他个人的利益上来看的话，我自己在想，从他个人利益上来看的话，他是拔示巴的爷爷，他的曾孙子所罗门以后也要做王。其实从他个人的这个利益来看的话，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的恨大卫 但是我们从他后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来看，我觉得从他里面的那个灵里面的感觉，就是要大卫家里头永远抬不起头来。最后不是，若不是神破坏了这个亚西多福的计谋呢，大卫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就被杀掉了。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大卫在当时所犯的这个错不小，使得很多的人在那个时候跌倒，影响了很多人，这个影响也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无论是亚沙龙或者是亚西多福啊，他们有他们被仇恨抓住的软弱，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来啊思想，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别人绊倒啊，是不是很容易被一些啊污秽的东西抓住我们的心啊。但是这不是我今天可能要讲的一个重点。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如何还能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想我们都可以认同，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这么讲的，那么合神心意和有没有犯罪，会不会犯罪没有关系。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更愿意从大卫的经历里面来看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学习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合神心意和什么有关系呢？我认为在和一个人犯罪之后，他对待管教的态度有关系。以前年长的弟兄在跟我们交通如何在主里面教养孩子的时候，其实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他说，你要让孩子在小的时候就能听进去责备的话，这很重要，让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能够从父母来听进去责备的话。我想在主里面也一样，神的恩典也包括神的管教，神的管教也包括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责备，接受神在环境当中的管教，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认错的人，在我看来未必会是一个真实悔改的人，但是一个能够忍耐忍受和顺服神管教的人，一定是在灵里面服下来，是一个真实悔改的人。所以希伯来书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我想没有人在大卫这样子的一个遭遇当中，他的里面会是觉得快乐的，会是觉得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不快乐却不要失掉信心，管教当中不快乐是人天然的情感，信心却能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管教当中仍然可以有盼望。那诗篇第三篇就恰恰是大卫在亚沙龙起来追杀他起来反叛的时候所写的。我们稍稍来读两节，在这个诗篇第三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这个大卫在当时的情形能够写出什么样的诗篇。我们读一到三节啊，诗篇第三篇一到三节：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不知道你在读这一段的诗篇的时候，这几句话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很稀奇的地方啊？一个落在管教当中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子的话来？在我想，一个落在管教当中的人，要么他希望这个环境这个管教能够早点过去，这个难处能够早点过去，要么可能就是一种情形，这个人整个趴在那里啊，觉得确实自己做错了，趴在那里，然后呢灵里面是非常下沉，然后自怨自艾。可是这里这个大卫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人或者我们这个旧人和大卫他在对待神管教这个态度上的一个区别。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这是一个神接受这是一个人接受神管教的一个前提。这个灵要从真里面而来，管教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愁苦，但是在愁苦当中，大卫能够看到神的管教乃是让人经历这些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所以呢，肉身是因着这个管教，因着外面的羞辱， 这个头垂下去，但是他祷告当中，他在他的诗篇当中，他说他信心的口可以因着神的信实可以抬起来。圣经记载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啊，刚刚我们也读过这一段的圣经，祭司和利未人呢就把神的约柜抬出来，想要跟大卫一起走，大卫没有允许他们这么做啊。大卫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了我在这里，愿他凭他自己的旨意待我。所以我们看到真实的信心不是他一定相信他会回来，而是愿意伏在神的管教的权柄之下。这是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真实的感觉到扫罗这个人和大卫这个人啊的一个区别。我们看到扫罗里面的猜忌跟嫉妒呢，让他牢牢的要抓住那个王位，但是大卫却知道王位不是他能抓住的，神自己乃是以色列的王。若是他这个时候带着约柜走啊，但是神却不喜悦他，这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在那儿一心的要寻求在管教当中还能够讨神的喜悦，没有从他的诗篇当中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失掉对神的那个信心，要祷告在管教当中他能够信心的头抬起来。我想这是在管教当中寻求啊，寻求的啊，寻求能够啊这个真实的悔改的第一个，在真理上面我们能够站得住。那第二呢，接受神的管教呢也一定会显出神谦卑的性情。大卫逃亡的时候，我们读的刚刚这一段的圣经很大的一个篇幅，这里出现了一个小的人物叫做示美，是扫罗族的人。他因着对扫罗王天然的这个亲戚的情感呢，他恨大卫，所以在大卫落难的这个时候他就出来咒骂大卫。我们知道他指控大卫的这些话都不是事实，他把扫罗和约拿丹的死都归罪于大卫，这不是事实。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我们生活当中的经历是，别人拿一些事实来指控我的时候，可能我还想争辩争辩，对吧？那何况一个人是拿着不是事实的话啊，在这里来指控我，那我肯定按照我天然的感觉里，我肯定要跟他吵到底，我肯定要跟他争辩到底，这个话里头谁对谁错。其实有的时候家里面吵架可能就是这么吵起来的。所以这里大卫的这个反应让我很感动，他的这个臣仆要起来杀示美的时候，大卫说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所以我亲生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大卫非常清楚他的落难是神的管教，他在神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真实的悔改，接受神的管教。示美控告大卫关于扫罗的事情不是事实，但是说大卫是流人血的人，你不能否认这是一个事实。示美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他可能不知道大卫所让约押所行的那些事情。如果他知道他在乌利亚身上所行的事情，我想他一定也会加到他的辱骂当中。当时看到这一些人像示美是起来辱骂的，我们刚刚讲到像亚西多福是把仇恨埋在心里面的，最后要毁掉大卫家的。所以我想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件事情，神在这个时候兴起这个环境来抵挡他，来攻击他，来管教他，这是出自于神的手。与这个人口中他讲的这个话正确不正确，对和对，对不对，是不是事实，在他的心里面并没有起那个波澜。所以他在那里任人宰割，任人辱骂，口里没有威吓的话，这恰恰却是基督性情的一个见证。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那里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我想在大卫的这个被神管教的故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从失败可以转为得胜的那个转机。大卫虽然外面受凌辱被诋毁，他却在属灵的征战上得胜了。 因为神的性情被发表出来。大卫可以辩解，可以反驳，可以因为示美的话不是事实，因为示美的话不是事实。可是他如此做的话，神的性情不会被发表出来，神的得胜也不会显明在大卫的身上。我时常在想啊，如果大卫，神在大卫身上所做成的这个谦卑的性情和他真实的悔改能够被亚西多福，能够被甚至被亚沙龙看见，是不是他们可以被挽回，而不成为一个被绊倒的可怜人？大卫之所以可以如此坦然在众人面前承受示美的辱骂和诋毁，是因为在这一切发生的事上，他里面有一个痛悔的灵，这是一个真实悔改的人所有的。他祈求的不是他的软弱和他的错误能够被遮盖啊，他说或者耶和华见我今日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你知道在他犯罪之后啊，他与拔示巴所生的孩子死了的时候，他也说了啊几乎同样的话啊。那里大卫说，孩子还活的时候我尽时哭泣，因为我想啊，或者耶和华怜恤我。大卫在这两处灵里面的感觉是一致的，他并不是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好像神可以停止对他的管教，而是他向神陈明了他里面那个忧伤和痛悔的心。大卫上橄榄山的时候是蒙着头赤着脚，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男人蒙头就是羞辱他的头，他灵里面的感觉他要羞辱他自己，他是一个痛悔的灵。他能够愿意在外面自己羞辱自己，自然他可以坦然地接受示美的辱骂，哪怕示美根本就不是一个属神的人。忧伤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认罪，耶稣的宝血就洁净。但是更进一步，神重看人在失败之后里面那个忧伤和痛悔的灵，这是大卫在失败之后从神那里领受的。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啊，是在他啊在拔示巴这件事情上犯罪之后啊，先知拿单来的时候啊，他所写的诗篇，那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神要的祭啊，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呢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篇诗篇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告诉我们，人在失败的时候犯罪的时候，不是要献上其他的祭物，燔祭也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个忧伤痛悔的灵是人在神面前所献的祭。忧伤痛悔的心是一个人能够悔改，能够接受神管教的一个关键。那第三点，接受神的管教，我们能够往前行走。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十三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非常关键的一节的经文。他说，这里在大卫忍受了示美的咒骂，阻止了仆人杀示美之后，圣经就说，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人有真实的悔改，接受神的管教，难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过去了。外面的事情也许还会存留一段时间，但是里面的难处就没有了，人可以坦然地往前行走。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宝贵的，否则人的生命就一直停留在那里过不去。大卫如果要跟示美在那里计较的话，争辩的话，他也可以显出很谦卑的性情来，至少他没有用手中的权柄就直接让示美闭口不言，可以在那里争论他说的话中的对跟错，但是他就会一直停留在那里，没有办法像十三章这里说的，于是他和他的仆人就往前行走。所以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所说的，经历神的管教能够让人能够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我们能往前走。大卫一面走，示美还在那里一面跟着咒骂，那是仇敌的工作，虽然外面疲乏， 里面却没有难处，像圣经所说的，不会走岔了路。生命当中那些瘸的地方，能够因着接受神的管教而被痊愈。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确实是符合合神心意的人。我不怀疑我们中间有人可能认为，作为一个人，我们的道德品格啊可能胜过大卫。但是很可惜，人的道德和品格无论怎样好，都达不到神的要求。人越看自己的品德，就越骄傲，越没有基督的性情。这也不是说犯罪的人啊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就容易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的。犯罪的人有很多，犯错的人有很多，可是能够像大卫一样真实悔改的人不多。当神管教他一个程度，将他所有的软弱、家里的丑事、污秽都赤露敞开的时候，他还可以完全的降服，自己羞辱自己，接受一个根本就不属神的人的咒骂和羞辱，里面却不失去在基督里的盼望。外面虽然是疲乏，却可以往前行走。感谢神，这不是大卫，这是基督的性情显在大卫的身上，服侍了那一代的人，也服侍了我们这些并不完美的人。神对大卫的管教可以打碎大卫这个人在人心目当中的形象，却因着大卫的悔改和顺服彰显了基督的形象。从此大卫在神百姓当中所带进来的，不仅仅是那个能够在仇敌、在巨人歌利亚面前啊宣告的那个大卫，宣告说我来攻击你是靠永生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带进来的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刚强宣告的力量，他也带进来一个真实的悔改、谦卑自己、能够依靠神的怜悯和恩典行走的力量。在我自己的身上，我非常强烈的感觉呢，这是我最缺乏的。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完全，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难发现有很多神的管教。可是我们时常可以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愿意交通自己的错误，可是里面实际的感觉还是觉得错不会全在于我。悔改是带着保留的，悔而不改，没有实际的忧伤和痛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自己感觉教养孩子是这样，夫妻关系是这样啊，教会的服侍也是这样啊。今天的信息更多的可能是对我自己而讲的，所以如果你在某一方面呢也认同，愿神祝福我们，能够开启我们，也给我们啊力量，能够在我们很多的失败里面能够坦然地面对神的管教。我们会面对艰难、愁苦甚至难堪，在神管教当中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这并不代表表示这些是消极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永远有路可走，这是神给我们的确据啊。一位在聚会里面负责的啊弟兄曾经交通过这样子的话，他说教会里面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最终都会到他那里啊，他负完全的责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在我们的教养子女的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啊，我们是负完全责任，在神所交托我们的服事的上面，我们是负完全的责任。我想没有这个看见，我觉得我们很难能够彼此委身，能够谦卑在神面前祷告寻求那个出路。但是肯服下来，痛悔的心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像大卫一样带出那个羔羊的性情。所以我的交通就到这里，愿大卫的故事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和安慰，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啊，我接着弟兄来交通啊。我这次交通的内容呢是继续上次在二月份跟大家交通的尼希米记第八章。那继续的这点内容呢，我可能读的圣经有点多，我交通不多，但是圣经有点多。我们还是先来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先有一个像熟悉一下神的话。 然后呢把那个背景我们都来明白一点。那我们先来念一下，先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25节的后半段读到27节，然后我为大家来读，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五章25节后半，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新约的经节我们就读这么一段，然后我们下面就是比较长段的读到尼希米记的第八章。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八章，我们先读1到3节。尼希米记第八章1到3节，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人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人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然后我们跳到第八节，从第8节读到第10节。第8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们，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然后我们跳到12节，12节念到第14节。第12节，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7日，第8日照例有筵宿会。我们再多读一点，就是第9章1到3节。第9章1到3节，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1/4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1/4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好，我们一同来仰望主。好，主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盼望我们也如以色列人那天一样，我们来到你面前是如同一人。主啊，我们同样一个心愿，主啊，要来听你要向我们所说的恩惠的话语。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说的听的，主啊，一同在俯伏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说仆人在这里，求你来说话，仆人静听。主啊，愿意在我们中间找到开通的耳朵。 主啊，让我们听了都能够明白，主啊，明白了就欢喜快乐，并且来遵行。主啊，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那念了这么大一段圣经哈，那我就先有一点简要的概括哈。我们你看，先读的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25-27节。那上次的交通呢，我主要是就就着尼希米记的第八章这样一个图画性的描述，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那边说的，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因为以弗所书5-25-27节那边，实在是来说，就用很简短的三段话，就讲出了基督爱教会，那他为教会，因为这个爱为教会所做的事情，他过去所完成的，现在正在做的，和以将来他要来成就的，他过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把自己舍了，他血流出，血和水流出，他凡相信接受他的人就得了赦免，就成为他被世界所招出来放到一个团体里面，这个团体就是教会，那是他过去所做的，那是教会的产生，也是借着教会的产生，蒙恩的人就聚集到这个教会的里面，那一天教会就许配给基督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后面说他是要把它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那只是那个荣耀的将来，当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那教会要是荣耀的，要是圣洁的，要献给他，与他完全来相配，他如何我们要如何。那么在中间这段时间呢，就是以弗所书5-25节的他所讲的这一段，从许配基督到被基督迎娶，中间这一段我们的预备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就好像我们在世上人结婚一样，从订婚到结婚之间那一段预备的时间，那这段时间主要预备我们，要让我们怎么样呢？他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来洗净，成为圣洁。那他说怎么样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呢？那道来讲的神的话来说的，那我们就是借着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做一个图画，让我们来看见，好像给我们一点点那个看见，一点点线索，那主是怎么借着道把教会洗净的。所以说我们回想一下刚才所读的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的那么多经节，我们首先看见他们那一天的时候是聚集在一起如同一人，他们要来什么呢？他们聚集在哪里呢？他们聚集在水门面前，对吗？那个水门我们知道在当时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有12个城门，那今天读经的人我们回过去看，发现这12个城门乃是讲着基督的性情，讲着基督他的所事，也基督讲的基督他要所做的。那这个水门让我们看见，我们还记得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对吗？他在祝棚节的时候他说，凡渴的人都要到我这，可以到我这里来，对吗？凡相信他的人，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这个水门就指着那件事情说的，然后凡信他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不仅从他那里要得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像江河一样，是一个丰盛的生命。那在水门的面前，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请以斯拉把律法书带来。我们在这里看见水和律法摆在一起了，对吗？那就是让我们从图画上看见，他用水借着道要把教会来洗净。我们刚才所读到第八章后面就看见，那在放在这聚集在那里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看见有很多次说到明白能明白，他说是那些会众是听了能明白的会众，而且是以斯拉和他这一众的帮手呢，也清清楚楚的念，要使百姓来明白神的话。我们看见在众人聚集在那里的时候，神首先有一个预备，神首先有个什么预备呢？是他首先话是放在那里，他要向人来说话，然后他为我们预备有一个能听懂的悟性，然后他预备以斯拉和那一众的帮手，我们有略去的没有读，在第八章的时候，不管是第4节还是第7节也好，我们都看见以斯拉和一群的利未人站在一起， 我们数一数，刚好是以斯拉加上帮手的话是十四个，第四节那边是十四个，第七节那边也是十四个。那十四，我们如果想知道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十四就是二乘以七，对吗？我们知道七在圣经里面是个完全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边好像是一个双倍的完全，他所给我们的帮助是完全的，所以人要来到他的面前，要来明白他的话。神是给我们有丰盛的预备，有他的话，他也是给我们帮手。我们上次提到以斯拉他的名字的意思，以斯拉的意思就是帮助，他自己蒙神的帮助，在神的手的帮助之下，从被掳之地归回到耶路撒冷。他在这边也做神的那个帮手，他要把神的话来念给百姓听，他跟这些众立位人一起要来解释，要来让百姓来明白他的话。这是神的预备。然后我们也看见人在他面前的反应，对吗？我们很快就捋一下，因为我们看见神有预备，人在他面前呢好像是有个对的态度。那我们第一节我们看见说，他们如同一人，他们是请闻是以斯拉把律法书带来。我们看见这边众人他有一个，他们一同自发的有一个主动要听的一个要求，他不是说以斯拉把书带过来说你们要来听，这边是众人聚集，然后是请以斯拉把律法书带来。我们看见这边众人对律法对神的话有一个态度，他们就是想听，他们渴慕。然后第三节我们看见众民侧耳而听，众民有一个很认真的态度。然后八章第五节那边说是尼西米把那个经卷把律法书展开的时候，众民都站起来了。是什么情形让众民都站起来呢？众民乃是尊重神的话，他把书一打开，众人都站起来了。然后第六节我们看见说，众民以斯拉他赞美神的时候，那众民是什么呢？众民就低头是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然后第七节说百姓末尾啊，第七节末尾说是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我们看见百姓众民来到神的面前，他把自己的位置摆对，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因为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就发现神的话就进到人的里面，人对神的话就有一个反应。第九节就讲到说，众民就听到律法书上的话就哭了，就先哭了。我们发现他们先哭了，然后呢尼西米以斯拉和利未人向他们说了一切的话，他们有一个转折，对吗？他们到了第十二节，他们就喜乐了，就大大的快乐。他们说是什么？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对神的话的态度，然后因为这个态度，他们对神的话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呢是先由哭泣，然后转折到了一个喜乐。我们先把这个转折先放在这边，我们等一下可能稍微来讲这个转折。那这件事情第八章的头半段就完了，对吗？他们就大大的喜乐，喜乐之后造成一个后果是什么呢？我们后面读到第十三节，就是在那一天的次日，以撒没有找他们，但是呢众民的族长和祭司却聚集在以撒的面前，要来留心听神的话。我们发现第一天他们聚集，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七月一号，是什么呢？是吹角节，就是神要聚集他们的日子，他们在神面前要守为圣日的日子。第二天二日在神的律法书上没有规定的，他们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因为有第一天的经历，他们第二天众民的族长祭司利未人，神给他们有一点责任的人，他们就聚集在以撒那里要听神的话。我们发现他们渴慕神的话，他们经历神的话，现在他们就更加的渴慕神的话，对吗？然后他们要说要来留心听律法上的话。这个留心啊，这个字在旧约的其他地方有别的翻译啊，也有明白，也有亨通。你看英文版本的话，有的是写的是什么呢？要你看我们的英文 KJV King James Version 是什么？说 give attention to the words。有的版本的翻译是说要来遵守，他留心是为了要来遵守。 而且果然后面就记载说，从第十四节一直到十八节的末了，就会发现他们看见律法书上吩咐神要让他们来筑棚，他们就照着神上面所说的话，就自对自的去将以橄榄树叶、橄榄树、番石榴树各上的果子枝子取来就搭棚。这个不得了啊！我们发现他们这样的遵行神的话乃是什么呢？第十七节讲到说，从嫩儿子约书亚的时候到今日，以色列人是没有这样行过的。我们可能有一点印象哈，以色列人有没有过过祝棚节呢？他有过过，都过过的，对不对？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有发现，在所罗门的时候，他们一年三节，他要献祭的，要过这个节期的。然后甚至在四世纪的时候，在末了我们发现，在会幕所在的地方，他们也是有过节，有一年三次有节期，对吗？而且甚至在以斯拉记三章的时候，那边也讲，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归回的第一年，他们也过祝棚节的时候，也过祝棚节。但是为什么这边说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呢？我的理解大概是因为他们做了一部分，但是他们又没有完全照着神所说的做。他们可能有自己舒适的家，谁好像有谁愿意去哪些枝子这个搭个棚子住在里面呢？是不是有蚊虫叮咬啊？然后晚上会不会有点冷啊？而且是七日是吧，还加了一天，还八日，可能没有这么行。他们可能献祭也献了，他们也赞美也赞美了，可能也读神的话了，他们可能就没有一字一句老老实实照着神的话来行。你看，在以色列人极荣华的时候，在所罗门期间的时候，他们没有这样行；在大卫期间的时候没有这样行。大卫期间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一没有圣殿，二这个约柜和会幕好像还是分开的，对吗？他们好像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然后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也行，但是就没有这样行。因为他们这样行，后面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大大的喜乐，他们就大大的喜乐，他们就守节七日八日。我们看见话在他身上又起作用了，对不对？他们遵行了第一天听神的话，他们第二天发现要筑棚，就老老实实根据神的话一字一句的去筑棚，乃是行了以前从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没有这样行的，他们就这样行了。然后再后面第九节我们刚才读到了，是这月的二十四日。二十四日是什么时候呢？是他们祝棚节完了之后隔了一天的再一天，也是神没有所要求的，他们再次聚集在神的面前。这是什么面前呢？在神面前是干嘛呢？他们认罪悔改，他们离绝外邦人，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与外邦人已有杂居的情形，甚至这个祭司他的儿女，祭司利未人的儿女与外族有通婚。但是这边他们认罪悔改，他们离绝外邦人，他们从俗要来进到圣洁的里面。所以说我们从这一章哈，加上第九章的前度，我们就看见神的话怎样进到人的心中来，让他来洁净人，对不对？我们来看见这个。但是呢这个其实主要是上一次我们想要看见这个图画，让这个图画进到我们的里面，想要从以色列人这个态度能够学，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点。但是今天呢，我其实想要侧重的是，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有一个转折，就是他们听见律法书上的反应，对吗？他们从哭泣，先哭泣后来到了喜乐，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转折呢？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稍微交通一点这个转折的事情。这个转折发生在哪里呢？就是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的第九节在这边他们说是什么呢？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哭泣。然后在后面第十节接着说，他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然后我们跳到后面说，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想就是因为他们这句话，众民有了这么一个转折。我想我们稍微把这句话就集中一点，就集中到第十节的后半段，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我想大家对这句话是不陌生的，对吗？很多时候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在默想的时候，也常常进到我们的心里。那我今天对这句话就稍微多来看一点点。那我们会英文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屏幕的话，我们发现哈，这边它的英文的翻译跟中文的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是不是呢？我们看见英文的翻译说 For the joy of Jehovah is your strength， 就是中文直接翻译就是说呢，是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们发现这个英文和中文稍微有一点点的区别。其实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翻译的不对，那我是说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对神的话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因为毕竟圣经在1900年代1900前后翻译的时候，他为了抓住一定的意思，他可能把别的意思就稍微就放下了一点。那我们今天神给我们这么多版本的圣经，甚至有这个希伯来原文的圣经，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神就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全面明白神的话。就好像当时以斯拉他给众民带来律法书的时候，不仅仅是有摩西的律法书，他甚至还有什么呢？还有大卫所写的诗歌，还有所罗门的箴言，还有包括先知所说的话。这是他们所看见的，那可能比前面的以色列人看见的更为全面，更为丰富。所以我们今天也来试一试，把这个第十节后半段我们试着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理解。那我们把这中文和英文的意思放在一起，那就是说呢，中文说这喜乐是我们的，对吗？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这喜乐是我们的，但是这个喜乐呢是从耶和华而来的。说讲到我们的喜乐，这喜乐是从耶和华而来的。那英文侧重呢是什么呢？是这喜乐是耶和华的。那放在一起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喜乐，这是一个起点。耶和华喜乐，然后我们就喜乐了，我们就有力量了。那我想跟大家交通就是三点，就是刚才这句话的三点。你们不要忧愁，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们来分开来看一下这三点。那第一点是不要忧愁，第二点是耶和华的喜乐，第三点是你们的力量。那在不要忧愁，我们来看见哈，不要忧愁，然后说你们要看耶和华的喜乐。而且不光这样，他那边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要吃肥美的，有不能预备的你们要分给他。在这边我的领受是什么呢？是一个转移目光，从我们的自己转移出来，转移目光，放下自我，我们来看到神的那边，我们来仰望神。所以说在这里啊，你们可以吃肥美的，也可以喝，但这边说你们不要光顾到自己了，你们要从自己出来，你们要看见别的人，你们要看见神。所以说第一点就是什么呢？你们不要忧愁，首先你要转移目光，要放下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的感觉里面出来，我们要从自己的需要里面出来，我们要顾及到别人，我们更要看见神，就是不要忧愁。我想很快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耶和华的喜乐，耶和华的喜乐。那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行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跟神喜悦我们这是有区别的，对吗？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爱，圣经上说是那个永远的爱，不管是我们如何顶撞他，我们怎样流荡远离，神依然爱我们，神又盼望着用慈诚爱所把我们来拉回。说神爱我们，这是无条件的爱，是永远的爱，是和我们怎么样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神就定义爱了我们了，我们顶撞他，他忍受罪人的顶撞，我们远离他，他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用他的恩慈领我们来悔改，是神爱我们。但神喜悦我们是另外一回事情， 神喜悦我们乃是因为我们对神的爱是有一个回应的，我们摸到神的心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做神所喜悦的。我现在可能对这个神爱我们跟神喜悦我们能够多一点点的体会呢，乃是在于我现在有了两个孩子，而且我的大孩子呢现在是3岁多。那从小看他大的时候，发现他现在有时候会不听话了，他不听话的时候有时候很让我跳脚的，有时候很想去揍他的，但是我揍他我骂他，我爱不爱他呢？我爱他呀，我还是爱他。像刚才弟兄们讲到，爱里面是也是有管教的，我们爱他，这个爱是无条件的，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爱他。但是我们爱他并不代表我们就一直喜悦他，因为他不听话的时候你还是会生气的，但是他发现他听你话的时候你里面会特别的高兴。比如他有时候他愿意跟你一起的祷告，哦，他发现有时候看见爸爸妈妈什么原因或者有点 emotional 的时候，他来拍拍你的背，哇，你就感觉他特别好像就摸到你了，他来注视你了，他不是玩自己的玩具，听自己的歌，看自己的书，他关心你的时候，他来看你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他一阿闷的时候，你心里面就特别的喜乐。我想这是我们的喜悦，我想从我们来体会到神，神也是一样的，神向着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但是他喜悦我们乃是在乎我们来目光从我们身上转移来到他身上的时候，愿意来看他，愿意来做他所做的事情，来做他想让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神就喜悦我们了。所以这边的第二点呢，是神耶和华的喜乐，他的喜乐乃在于我们去看他，去看他自己为我们所定的道路，我们看见说道路的结局，我们愿意去遵循他的道，纵然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感觉，那样那样我们自己的情形，但是愿意我们来转向他的时候，他就喜乐了。这个喜乐呢就带进后面，他说这就成为你们的力量，是你们的力量。我想他的喜乐他会转移到我们身上，他喜乐了我们就喜乐了，我们喜乐了我们就得了那个力量。我们很多时候发现说，你要叫人办一件事情的时候，有让他高兴的时候办这件事情，有他高兴的时候做什么事都有劲。所以我们得了喜乐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所以我这边就把这三点拆出来说，不要忧愁，我们要看耶和华的喜乐，然后呢成为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发现这个里面有一个选择，对吗？从第一步到第二步有一个选择，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做一个决定，我们从自己转出来，要转到神的身上，转到神的计划、神的工作上面来，他所喜悦的事情上来，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选择。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所喜悦的，这从何而来呢？乃是因为明白神的话。不错，所以很多时候放给我们生命的感觉，但他很多时候乃是借着他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越明白神的话，我们就能越知道他喜悦什么。所以说这边你看，在众民哀哭的时候，众民忧愁的时候，停在那个感觉的里面的时候，被定罪的感觉或者是不好的感觉里面的时候，这边呢，这边做带领的人哈，伸张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和教训百姓的利未人，他们可能比百姓在神的话上面多熟悉一点，在神的事情上他们能够与神的心更贴近一点，他们摸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们跟众民来交通出来，众民再来明白的时候，众民就可以进到这个里面。所以这边这三点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就与大家来彼此共勉，我们就要有一个选择，我们要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要得那个喜乐，要有那个力量，我们来奔跑今天我们所走的路，好像在这个一片黑暗的时候，教会要走一条见证的路，我们要走一条身体合一为神同心兴旺福音一同来建造身体的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会没有力量。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周围的情形，我们就定在情形里面，我们就忧愁了，我们发现自己是这样的软弱，我们就忧愁了。但是我们愿意学习做一个选择，我们来看我们的神，看我们的主，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说成了就成了，他愿意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做一个选择，愿意走上去，神就乐意了，神就喜悦了，他这个喜悦是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喜乐。那我想交通到这点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人中的第一人，他是父眼睛的眼中里面那个宝最宝贵的，他是人中是第一人，他是那位完美的人，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如何我们也要跟随他往前。我们就稍微从主耶稣的这个榜样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就很快了，就是在路加福音的22章，从42节到44节。那弟兄打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边乃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路加福音22章42节到44节。在前面他跟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对吗？在路加福音的22章42节，在这句话的前面，因为主就跟他的门徒说，他你们不要忧愁，免得入了迷惑，这个迷惑就是试探，免得入了试探，你不要忧愁，看见没有，这边说不要忧愁，你们不要入了，免得入了试探。但这边主耶稣向神祷告，他说什么呢？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让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主耶稣他里面难不难过呢？他也难过，我们知道这是他极其伤痛的事情，他这边是极其伤痛，因为他要为我们来钉十字架，与父一直在一起的，他在地还在天的那位神的爱子和父一直没有分开的这位爱子，他因为人的罪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要与父神分隔的时候，他是痛苦的，他要把众人的罪孽背负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位没有罪而且不知罪的人，他是痛苦的，他有痛苦又挣扎，但是他这边呢，他怎么呢？他转向了父，他向父说我不愿意去，要把这杯撤去，但是呢我有一个拣选，我不要我的意思，我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是如何的伤痛，如何的痛苦，因为有很多人说他好像看电视剧看电影说那是什么，把脑袋砍掉72次都可以再长回来，你没有痛苦的。在这边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的，在这边他是极其的痛苦。43节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44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滴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他没有靠自己的任何一点属神的力量，因为他如果用任何一点，仇敌就不服的。我们这一点在前面也能看见，在马太福音那边讲到主耶稣在受了禁了之后，他进了旷野，对吗？40天他没有进食，然后受仇敌的试探，他那边有没有用他神的力量呢？他没有，因为他最后魔鬼离去的时候，那边记载说有天使来服侍他，他是在经过这一段试探之后完全得胜之后，天使再来，天使可能带给父神的供应，带给他怎样怎样的供应，他不用靠任何的神力。在这边你看见天使不是也来了吗？他说加添他的力量，是不是就像我们看电影看电视说的是我碰在他身上好像给他发一个功他就有力量了呢？天使是这样做的吗？天使是这个意思吗？我想这边没有讲，但是就着我自己的领受，我们知道天使原文是什么呢？乃是个 messenger， 对吗？天使是来送信息的，一个 messenger 显现加添他的力量。我想怎么来加添他的力量呢？我想我自己的领受答案就在于我们刚才所读的那句话，因为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想天使在那边显现的时候带给他的不是好像嫁给他一个好像是非对口的 好像给他发功什么样。我想乃是把父神喜悦的话告诉他，因为神喜悦他所做的，神喜悦他所做这个决定，神喜悦他，神让他知道父神在他心上是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呢？因为他把自己放下，自己是何等痛苦，但他愿意来成就父神的意思，他愿意讨父神的喜悦。我想因为天使所传的能表达的这个信息，他就有力量了。这是我自己的领受。因着这样的力量，这边他说他就更加祷告的迫切，汗滴如打雪点，他就更有力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发现没有力量是什么呢？就是门徒所做的。后面也有讲，耶稣他去找门徒的时候，发现门徒都睡着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忧愁，他们就睡着了。忧愁是没有力量，会睡着，会进到试探的里面。这边耶稣他知道神的喜乐，他就祷告就更加迫切，他就定义要上十字架。不仅是这边如此，我们就发现他生来就是如此的。因为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在那边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食物是让人饱足的，食物是让人可以生存的，食物是让人可以有力量的。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说，耶稣说，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的满足，他的喜乐，他的力量，乃是遵行父神的旨意。还有一句，就是我们今天播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姊妹已经祷告过的，在希伯来书十章七节，在那边，神三一的神在开会的时候，要来为着他要所做成的这件事情一起来讨论的时候，那边耶稣说什么呢？基督说什么？希伯来书十章七节说，那时我说，就是基督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想我这个我就把主耶稣的基督的例子就摆在我的面前，就是愿我们来彼此鼓励。然后我刚才提到，我想给大家主要交通就是这么一个转折，这个转折之后做这个选择，我们就有力量，有喜乐了，然后我们就会进到一个蒙福的循环的里面。我再借大家两分钟，这个蒙福的循环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就因为以色列人在那边，他们在神面前聚集，他们对神话有反应，又爱哭又喜乐之后，后面他们次日他们不就是再要来听神的话，要来遵行神的话吗？你看他那边因为遵行神的话，他们把食物分给别人，他们来喜乐，因为神愿意他们这么做，他们这么做他们喜乐，喜乐之后他们有力量，他们又更加有一个愿意，就来到，就主动来到以色列那里要听神的话。我们就发现他们听了神的话，他们就愿意去行，就愿意行的时候又带进一个大大的喜乐，对吗？在他们那个十七节那边说，他们照着神的话守祝福节的时候，他们又大大喜乐。我们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循环呢？你看，你先愿意遵行神的话，神喜乐的，你有力量，你有力量就更愿意来遵行神的话，神更喜乐，然后你也喜乐，是不是进到一个蒙福的循环里面呢？但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开始，我们要做一个选择，要有一个决定，就像诗歌所说的一样，我们标题说，求你拣选我们的道路，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回应，说我们愿意来拣选你，我们愿意来选择你的道路，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蒙福的循环的里面。我们加紧一点力，我们做一个决定，我们靠着这个意志走上去的时候，神就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进到这个蒙福的循环里面。那这个蒙福的循环，我想用一个很浅显的例子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很多时候开车，发现你如果开车的时候打方向盘很费力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有经验人会想到说，你去 check 一下那个 power steering system， 就是那个辅助动力辅助转向系统，对吗？如果它不工作的时候，你要费很大的劲来转弯。这是在这个动力辅助转向系统没有发明之前，我们发现很多车是很大的一个方向盘，以前甚至还有手扶拖拉机，它要把这个力矩做得越大才容易转弯。 但是自从有辅助动力转向系统之后，我们发现人只要你只要加一点点力，哎，它就容易转弯了。就在于你要发一个力，你要做一个初始加给它一个力，它后面的力就加给你了。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能够日常生活中能够想到的一个方面。我们愿意就像 Power Steering System 一样，我们愿意进入这个蒙福的循环里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我们自己和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有难处，我们有不满，我们有下沉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主啊，愿意我们来定睛在你的身上，来拣选你自己的道路，愿我们能够走上你自己的道路，你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就有力量了，我们就可以奔这个蒙福的路，这条天路啊。抱歉，我本来想简短一点，结果还是拖了这么久。那我想，交通就停在这边。愿神的话，神再来，在我们里面再来鼓励我们。那零碎的话语，甚至是很多不对的，求主保守来遮盖。我就停在这边。
我们有一个祷告。